张昭啊建议孙权联合曹操吞并荆州，这谋士们说什么的都有，孙权是犹豫不决呀，最后决定先把曹操的使臣满宠满伯明找上来问一问，听听曹操的口气到底是怎么打算的。当天晚上，孙权在大厅准备了便宴，把曹操的使臣满宠请来了。满宠宽领大袖，能说，精神头也足，对孙权这么说的，说孙家和曹家向来无仇，是因为诸葛亮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挑拨离间，致使两家连年战争不息，罪都在刘备诸葛亮身上。魏王千岁愿意跟东吴永结盟好，只要东吴肯发兵攻打荆州之南，我们就发兵攻打荆州之北，双方面会合，吞并荆州，然后攻取西川和东川，只要打完了，双方是平分疆土，永不改悔。孙权心里倒是高兴啊，可不知道满宠说这话是真是假。好吧，多谢先生，请你回到许都上服魏王千岁，我们商议商议再做答复。满宠第二天走了，孙权为这个事儿商讨了四五天，最后也是诸葛瑾给出了个主意，说吴侯啊，我们跟刘备虽然说心里头不睦，为荆州的事情老发生摩擦，但毕竟刘皇叔还是正人君子，远比曹操强得多呀。如果孙刘两家共抗曹操，其乐而不为呢？如今曹操派使臣来了，命我们出兵攻打荆州，倘若中了曹操的奸计，悔之晚矣。臣有一计，现在军长镇守着荆州，听说他有个女儿，吴侯呢，您的儿子也未娶妻，这么办，我敢奔荆州去一趟，顺说云长，只要咱双方结成亲楚的关系，往后还是孙刘两家共抗曹操，此为上策。有人一听，对，应当去求亲，云长正人君子，只要他答应了，双方有这种亲属的关系，亲上加亲，对曹操来说更不怕了。对，有很多人同意诸葛瑾的建议。孙权听着有理，好，先生，明日你就赶奔荆州，遵命。第二天，诸葛瑾带着八彩礼物，拿着孙权一封信，到荆州见关羽、关云长。关公一听东吴的使臣又来了，赶紧以礼接待。诸葛瑾满面春风来见关羽，就把自己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见关云长须眉结扎，住口！诸葛先生此言差矣，像我关某的女儿虎女也，孙权之子犬子也，虎女焉配犬子，你真是满嘴的胡说，要不念两国交情的份上，看在军事的情谊上，今天关某岂能容饶，来啊，乱棒打出去。关云长这脾气也不像话，两旁众人往上一闯，推推拥拥，连礼物在诸葛瑾全给推出去了。诸葛瑾是满面羞愧，哎呀，又跺脚又晃脑袋，追悔不及呀，如实的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孙权。孙权大怒，用手点指荆州的方向，关羽欺我泰山。孙权下了决心， 联合曹操攻打荆州，别人说什么也不行。但是张昭呢又给他出个主意，说曹操这个人出尔反尔，一贯定利用人，他光派个使臣来说了半天，他出不出兵啊？如果光叫我们东吴出兵，他那块坐山观虎斗，这不好办了。如果东吴出兵以前，最好让曹操在许昌先攻打刘备，然后我们再伸手。孙权听着有理，马上派使臣带着自己的书信赶奔许昌见曹操，要求曹操先发兵，我们后发兵。曹操明白孙权对自己不放心，告诉使臣回去说我马上就发兵。第二天曹操传下旨意，命满宠满伯宁身为参谋官，带着自己的旨意赶奔樊城和襄阳，让曹仁马上出兵攻打荆襄。这个事情往返多日，消息就传开了。早有西川的细作探听明白，撒脚入飞晋川，向皇叔刘备报告。刘备现在跟诸葛亮忙得要命啊，那么土地扩大了多少倍，又有东川，又有西川，又有荆襄九郡，得多少人管理呀？诸葛亮每天忙着吃都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，刘备也是忙忙碌碌。等听着这个消息之后，刘备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马上把军师诸葛亮找上来，把事情一说，孔明也很担心。主公，这样吧，正好派一使臣带着您的旨意赶奔荆州去见云长，让云长放心。别看曹操跟孙权表面联合，使者互相猜忌，有一家被打败了，双方全完。让云长出骑兵攻打樊城襄阳，只要错动曹军锐气，孙权必不敢出兵。另外告诉云长，千万北面抗曹，南和孙权，这八字秘诀不能更改。好，叫谁去呀？就让帐前的司马姓费，叫费师，让他去一趟。费师领命，第二天就起身到荆州，见着云长之后，云长非常高兴，说大哥派的天使官来了，隆重接待，设摆一桌酒宴，就问费师，我大哥资历汉中王，封关某何职？问问刘备封自己什么官？费师满面陪笑，哈哈，关将军，加封您五虎上将头一名。哦，那么五虎上将都是谁？哎呀，都是有名的人，有张飞、张翼德、常山、赵子龙、马超、马孟起，还有老将军黄忠。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关云长脸蛋子当时沉下来，什么？还有黄忠啊，他是五虎将军末一位。云长把酒杯一蹲呢，费司马，请你回成都转告我家兄长，这种封告关某不受。把费师也闹愣了，关将军所谓何来？先生请想，我三弟张飞亲手足也，名列上将，当之无愧。子龙跟随乌兄多年，转战南北，也是我的亲兄弟一样，也可以当五虎上将。马超世代名流，武艺超群，后起之秀，也可以。唯独黄忠他是什么东西？武艺不惊人，才艺不出众，老迈年高，岂能排列在上将之内？这就露出来关云长自高自傲，凭着马营众将大山大叫。费师这个人能说，另外这个人也老练， 若不然诸葛军是能让他来吗？费时听完了微微一笑，君侯息怒，哈哈哈哈，我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请听侯啊，您方才说的不对呀、啊、当然咱也不管黄忠或者是马超，连子龙都包括在内，怎能比得了美丹公君侯您呢？就连张飞他也是勉强，但是您别忘了，虽然你身为上将，你跟汉中王刘备手足也，你们桃园弟兄视同生死，就是一奶同胞的弟兄，你们还有这个关系吗？何必以封号之上下斤斤计较呢？我再给举个例子，我听说咱们大汉开国之初，高祖刘邦手下有两个能人，一个是萧何，一个是曹参，这两个人功高盖世啊，陪着高祖转战南北，谁的功劳能有他们俩大？后来出这个韩信，那是齐国的王将，后来的韩信有什么功劳？后来飞黄腾达，官居三齐王，品位远远超过萧何和曹参。可是萧参二位从没有怨言，都以江山为重。君侯，你岂能发怨言呢？汉中王就是你，你就是汉中王，请君侯熟思之。关羽巴的巴的费司马这话的滋味有道理。关云长有一个好处，骄傲是骄傲，你要说的对，哎，他马上就接受。云长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，不是先生提醒，关某急务大事，哈哈哈哈，天久这才接受了刘备的封诏，要不得关云长不答应。这时候费司马才拿出刘备的旨意，告诉关云长在荆州起兵攻取襄阳樊城。云长慨然应允，接旨在手。趁着费司马在这儿，关云长吃罢了酒席，吩咐一声擂鼓巨将，鼓声三通，荆襄文武全都到齐。关云长抄令在手，当众宣布：汉中王有旨，关某有令，梅方傅士仁听令。在在，我命你二人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兵马五万，多多准备攻城之物，明日即起起身攻打荆州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梅芳跟傅神挂上先锋印，两个人高高兴兴到教军场点兵。云长就陪着费司马饮酒，问一问成都里的详细情况。多年不见了，费司马就给他尽情介绍。喝酒喝到二更天左右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荆州城外天崩地裂一般，咚，好，关羽吃了一惊啊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曹兵和东吴的人来了？命人赶紧探听，时间不大，探马兰骑回来报关将军，哪儿的敌兵都没来，先锋营不慎失火，引起了炮药着了，把自己人打死不少，这可了得！关云长推案而起啊，跟费司马在外头上了马，赶奔先锋营视察，就见火光冲天，火药味呛鼻子。先锋营的军队正乱呢，往外抬伤号，抬死尸，光崩死自己人将近千名啊！云长冒烟扑火来到里面，指挥当兵的扑火，一直忙活到天亮，这场火才救灭，损失惨重啊！准备攻打曹操的粮草一概全烧光。关云长是气急败坏，第二天中午升座大厅，吩咐一声：“啊，把梅芳副使人带上来。”这两个人这个狼狈就别提了， 其实怪不着他们俩，昨天在焦军场点完兵，安排出征这些事儿，是火头兵没注意，做饭的时候把油崩出来，旁边有一垛柴火引着了，正好顺风这火往一扑，把后面的油给引着了，串来串去引到火药库都着了。但是他们俩推卸不了责任呢，在他们俩的治下，这两个人昨天救火脸都烧破了，手指头皮都秃噜了，满脸都是血泡，到了现在关云长一叫不敢不来，战战兢兢来到宫廷之上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君侯在上，罪将磕头了，噔，你二人可知罪？哎呀，我们罪该万死，昨夜晚间擅离职守，一时没加注意，手下人引起大火，君侯饶命。饶命，大军未动，先自引起火药爆炸，我军损伤惨重，主军中不利，你们俩这先锋官怎么当？来呀，推在外面砍了。刀斧手如狼似虎往上一闯，把俩人偷盔打掉，摘去先锋印，马肩头拢二被捆起来就推出去。这两个人这个嚎叫，君侯饶命，君侯饶命。文武吓得面如土灰，一语皆无，关公真要发了威，谁也不敢说话。哎，有那人一看这怎么办，要说客人他是代表汉中王和军师来的，有人一拽他的袍袖，费司马李惠急忙站起身来，君侯，君侯喜怒，这个经过我全看见了，按理应当说梅芳傅士仁失职，理应斩首，君侯您做的对，但是有一样，大军未动先伤了自己的上将，也主军中不利，而且这两个人跟随皇叔多年，也是没功劳有苦劳，望君侯手下超生，暂时记过，以后再让他们立功赎罪。关云长一看费司马说话，不好驳他的面子，好，推回来，把梅芳傅士仁推回来，去掉绑绳，两个人磕响头，谢君侯不斩之恩，非也，按军规本应当将你二人斩首，费司马苦苦求情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来啊，每人给我重打40军棍，打，这叫执法如山呐、啊！把两个人拉下去，吞掉中医，这40棍子造血肉横飞呀、啊！两个人是狼哭鬼嚎，等打完了，被人架上来，二人二次趴伏在地，君侯多谢君侯。我问你二人，打的你们去不去？不去，一点都不去，冤也不冤，一点都不冤，活该，这自个儿找的。既然不屈不冤，你们俩记住，往后蒋公折罪，往后如有半点差错，我杀你二人二罪归一。这关云长说完了，马上把两个人撵出荆州，让傅士仁去镇守公安，让梅芳镇守南郡，这个意思之间好像是个惩罚，蒋大伯小，不让你们当先锋，实质上两个人还是大权在握呀。公安、南郡两座城市全交给这俩人，梅芳傅士仁下去不提，关云长十分生气，最后另选先锋，让廖化为先锋，关平为副将，关羽自从中军，带着马良、马谡为随军的参谋，另外带着王府身为帐前司马，后面叫梁台官赵磊总督粮草，点兵50000是兵发襄阳城。他打仗去了，费司马能跟着。临分手的时候，云长告诉费司马， 你到了成都见我大哥，和军师诸葛亮再三致意，关某受我大哥的重托，必不让我大哥失信，一定走马取荆襄，直捣中原，让他听候我的喜信儿。费司马很高兴，回成都交差不提。关云长记了宝珠幡，炮响三声，大队出发，浩荡荡攻取范城和襄阳。这两个城市现在都在曹操的掌握之中，这块的主将名叫曹仁。前文书咱讲过，曹仁那是有帅才的，曹操最信任，让他独挡一面。曹仁分兵五万把守这俩城市，这些年就跟关羽关云长双方对峙，谁也不敢动谁，因为上面都没有话。今天曹仁得知报告是什么，关云长亲自提兵来了，这还了得？跟参谋官满宠满伯宁一商议怎么办，满宠是最近代表曹操来的。哎呀，满宠说，曹将军呐、啊，关云长神人也，跨马抡刀，武艺超群，这个人足智多谋，非一般人可敌。我看这样吧，马上派人紧闭城门，然后飞报魏王千岁，请旨定夺。也对，曹仁听话呀，刚要高挂免战牌，话还没说出去，下面有一员大将喊了一声：“将军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关云长有什么了不得？末将不才，愿讨一支令箭，摘下关羽的人头，献于将军。”曹仁一看是手下的上将，名叫夏侯淳，这家今年才25岁，长得身高过丈，胯下马掌中一对飞锤，也有万人敌呀、啊。英雄出于壮年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这夏侯淳挺厉害，什么关羽了赵云他谁也不服气。满宠就劝将军休得出兵，关羽甚是厉害。哎呀，你们文官就会这两套，守啊守，守到什么时候算一战？既然丞相让我们出兵，就得打。你想想，关云长远路而来，三军十分乏累，我军养精蓄锐多年，精力充沛，一鼓作气可胜关某，这个机会能失掉吗？曹将军非给我令箭不可，不斩关云长，愿交出我的脑袋。曹仁一听深受感动，好吧，告诉满宠，咱们呢这么分兵，先生您分兵两路，一路保守襄阳，一路死守樊城，我跟夏侯淳点兵30000去敌关云长，胜了那更好，胜不了再按您的主意坚守城市。满宠不好再说什么，两个人这才分兵。曹仁自从精兵在湘江的边上与关羽相会，次日两军对员，曹仁立马在门旗下往对面一看，荆州兵果然厉害呀、啊！多年不见仗，就见宝珠幡下一马飞出一员大将，金甲绿袍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五柳须髯，手中擎82斤青龙偃月刀，正是关云长。上垂手周仓，下垂手关平，500削刀手环列在马前马后，黑白二将左右一分，真跟天神相似。他用手一指夏侯淳：“将军，这就是关云长。”夏侯淳把嘴一咧：“嘿，老迈年高之辈，胡子里的都有白的了，年老不讲筋骨威能，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，在我要老儿的狗命啊！”夏侯淳手舞双锤来到两军阵，用锤一指：“我对面的红脸的，你是关羽吗？赶紧过来送死。”关云长没等过来，他干儿子关平不干， 手舞大刀，拍马向前，前来大战夏侯淳。双方见面并不搭话，垂刀并举就站在一处。曹仁在后边观着阵，一看关平这小孩是不错，长得溜光水滑的，大刀武艺超群，可有一样，力量上的敌不住夏侯淳。双方也就动手二十几个回合，就将关平拨马便走。夏侯淳飞马直入中军，奔关羽就下去了。夏侯淳把锤举起来，照着关云长的顶梁连招锤吧，呜！关羽横刀招架，啪啦啦啦啦啦！这下让关云长震的在马上摘两摘，摇了两摇啊！关羽一拨赤兔马，哎呀，老了啊，不好！大刀一晃，荆州兵就败下去了。哎，这个事儿曹仁可没想到啊！关羽不行了，哎呀，我唬着你还是当年那个样子，真是年老不讲筋骨未能。夏侯淳不愧是后起之秀，吩咐三军摘。演德胜之兵这一阵，把关云长杀退三十几里，满路之上都是撇的刀枪锣鼓帐房。曹仁是大获全胜啊！到了第二天，双方又开兵见仗，关羽亲自出马大战夏侯淳，没有五六个照面是拨马而败。曹仁又是大获全胜，第三天又打了个大胜仗，一口气把关云长追出100多里地来。夏侯淳就乐，曹将军怎么样？要听满宠的话，咱们能打胜仗吗？您放心，明日一战，我准保要关羽的性命，助你吉言。曹仁也高兴。第四天再见仗，夏侯淳心里的高兴，一看关羽在门旗之下，他飞马而出，是直奔关云长，抡起双锤搂头就打。就见关羽把青龙偃月刀往上一横，开！哎，也不知哪来的劲儿，双锤正砸到刀杆上。夏侯淳就记了飞锤了，他震得虎口发酸啊！怎么几天之中关云长变了？还没等他清醒过来，就见刀光一闪，噗，斩夏侯淳于马下。曹兵都惊了，关云长变样。就见关羽用刀一指，曹仁还不下马受降，更待何时？关云长无故擒我周郡，伤我兵马，害我大将，我与你誓不罢休。曹仁呐，你还说什么？你回头看。曹仁一回头，呀，我的妈呀！吓得他是胆裂魂飞。